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通常有钱的人死后，他的朋友和亲戚都会很好奇地想知道，他们会从死者那里继承到多少遗产，这个死去的人有多少身价，是几千还是几百万呢？有多少钱他会留下来呢？事实上，当生命结束的时候，不管生前我们多么努力地去经营，不管我们曾经拥有多少财富，这些都必定要留给他人。所以生命中一定有比积攒财富更重要的事。耶稣基督曾遇见过两个争夺父亲遗产的兄弟。古时候，一个家庭的长子具有决定分割父亲遗产或为了家族的利益不分家产的权利，但做弟弟的却不满意哥哥的决定。在耶稣那个时代，宗教领袖常常为人排解家庭纠纷，因此很自然的，这个弟弟向耶稣提出了要求。他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但是因为耶稣总是坚持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接着他警告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他用比喻来告诉他们，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因为这个人在心灵上过得像乞丐一样，并没有积存属灵上的财富能够让自己从死里复活。因此耶稣总结道：凡为自己积财在神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其实物质享受本身并没有错，只要不陷自己的灵魂于贫瘠，不让心灵被贪婪的牢笼所捆绑，拥有财富并不是一件坏事。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耶稣这样的告诉跟随他的门徒们。这真是一个极其简单老生常谈的道理，重复的一再述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财富并不能给人带来快乐。当然富裕会带给我们欢乐和安逸，但如果我们的自我肯定仅仅止于我们的成功之上，我们绝对会错过生活的重心，去达到灵性上的目标，并发展神所赐给我们每个人的独特个性，这绝对比追求世上的成功更令人值得骄傲。爱怜、爱心、平安，这些都是生命里的灵性数值，它们会在我们死后仍长久存在这世间，这才是真正的财富。让我们真正的富有，因为在我们死后，我们仍然能够保有它们。
有句话说，女人需要无条件的被爱，而男人需要无条件的被尊重。作为女人，我们都知道需要爱是怎么回事，而男人需要什么样的尊重，您清楚吗？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的。神造人的时候，男女有别， 女人重感情，需要爱的滋润，男人重理性，需要受到尊重。就像男人常常不太懂女人希望怎么样的被爱，女人呢，也常常摸不清男人要的尊重是什么，很容易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就说错话或是做错事，影响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很多太太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先生不愿意接受我给他的建议？我告诉他是为他好，他如果照着我说的去做，绝对有用，可是呢，他偏偏就不肯听。为什么先生不肯听呢？因为对他来说，不请自来的建议是一种不尊重，不尊重他的判断，他的能力，还有他的想法。他可能不但会拒听，而且还会板起脸来，一脸的不高兴。社会研究学者肖蒂·费尔丹恩女士对这个议题特别做了调查，她写了一本书叫做《为女人而写》。在书里面她说到，当男人觉得不被尊重的时候，他表现在外的情绪常常是生气，他也可能会缩回他的世界，拒绝再对话。在他愤怒跟冷漠的背后，是一颗被刺伤或是被羞辱的心。除了不请自来的建议，还有几个情况是丈夫通常会觉得不被尊重的。婚姻辅导专家布拉德跟玛丽莲·罗兹夫妇为太太们综合出了一些该避免的事。第一个是唠叨。唠叨是不停地提醒先生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目的呢是让先生做好事，但是对先生来说，唠叨就相当于不断的批评，这其中也隐含了对他能力的不信任，所以是一种不尊重。有智慧的太太会控制住想要提醒的冲动，放手让先生去。第二个让先生觉得不受尊重的是提高音量，说话语气不好。在交谈的时候，如果女人说话声音变大，然后措辞变得很锋利，像是对小孩一样的来训丈夫，或是要指挥他的时候，丈夫就会觉得不被尊重，他心里会产生抵触还有反感，很快的就想要关闭自我，不想再跟你对话，或是呢会被刺激想要采取还击。第三个是想要控制他。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我们的需要是合理的，我们想要强压丈夫照我们的意思去做。但是当丈夫意识到你想要控制他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不被尊重。尤其是太太如果采用哭闹、争吵或是冷战的方式，丈夫心里会有很大的反弹，可能呢会明明知道你要什么，就是不愿意配合。第四个会让先生觉得不被尊重的是常常跟他唱反调。先生提出的想法跟建议，太太如果常常泼冷水、挑毛病，表示不同意，先生会觉得你不尊重他是一家之主，很多男人会选择干脆闭口不言。第五个，老在小事上纠正他。女人的心比较细，有的时候呢会像纠察队长，在每一件小事上都要要求正确。先生好心洗完碗，你跟他说你没放对地方，先生说上周三我们去了哪里哪里，话还没说完呢，太太就把他打断说不是周三，是周二。这些小小的纠正看似无关紧要，累积在一起传递出的讯息就是不尊重。他会觉得你老是不满意他，跟你在一起就要不断地面对失败。所以亲爱的太太，既然都不是大事，有时候就算了，错就错，把纠正咽下去，放他一马。第六个会让先生觉得不受尊重的是太太当众批评、抱怨、贬低他。 这些都是在别人的面前暴露了他的缺点，对他来说是极大的不尊重，让他丧失颜面，也会摧毁他的自信。但是倒过来，如果能够当众的表扬他，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夸赞，那个效果呢，就会像是女人收到一大把的玫瑰花，会大大的鼓舞她的士气。第七个让先生觉得不受尊重的是取笑他。先生可以开他自己的玩笑，但是听不得太太用同样的话来笑他。如果玩笑里面隐含他能力不行，或是不聪明，或是没有吸引力，这对他会是重创。男性的自尊是很脆弱的。第八个，把先生跟其他的先生比较。如果你抱怨别的男人比他强，不管是在赚钱养家上，或是在家做领导上，或是对你的帮助上，这些都会戳伤他，让他觉得不被尊重。男人渴望我们把他当成心里的英雄，你越表达你对他能力的爱慕，你越感激他为你做的事，他就越有动力去做个好男人来讨你欢心。最后这一项呢，特别点出了男人跟女人的很大的差异。费尔丹恩女士呢说到，女人渴望别人接受内在的她，她独特的个性、脾气、喜好，而男人渴望别人肯定外在的她，她的表现跟能力。唠叨、批评、纠正、取笑、比较，都是对男人能力的一个否定，会让他泄气、受伤、退缩、瓦解。即使出发点是为了要刺激他改进，可是却没有任何正面提升他的力量。当男人不觉得被尊重，他就感受不到你对他的爱。可是当你给他作为一个丈夫该有的尊重，温柔和善地对待他，肯定他的能力，支持他的想法，感激他为你所做的，他的内在呢，会因此生出强大的正能量。尤其是当丈夫做得还不好，让你失望的时候，先给他那份尊重，他的良知会被唤醒，向善向上的心会被启动，那些都会带出你所期盼的对你的爱还有尊重。女人需要无条件的被爱，男人需要无条件的被尊重。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对方的需要，互相配合，就会活在圆满被祝福的关系里。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谈一些个实用的智能运动。我们都知道运动和勤快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停止使用手背一段时间之后，手背可能无法正常运作，严重的时候甚至完全不能够使用膀背。您我的智能也是同一个道理，智能的恶化没有疼痛的感觉，所以我们不容易察觉出来。但是不活用头脑，不善用智能，一定会导致思考能力的丧失。要保持您我思维的良好运作，智能运动是必须的。可以做些什么运动呢？保持勤快的身心，即便退休之后，也不要让自己的智能退休。身体放松，但是不要停止思维，每天花几分钟让自己的身心舒适一下，闭起眼睛，想想一些好事，一些个 您觉得感兴趣的事，下面有几个建议，您可以试试看。一，想想您过去蒙受的一个祝福。二，想想您喜欢的一个人和他带给您的影响。三，想想窗外的鸟，他们洗澡和吃东西的模样。第四，想想自己感兴趣的一件事，或是能为某个人做些什么。五，让自己的头脑休息几分钟。如果您预备好做下一步的智能运动，请安排一个方便的时间，参考下列的建议。一，读写具有建设性的作品，如圣经、诗、自行动手的自学指南、一本激发思考的好书、好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二，看几篇幽默小品，让自己开怀而笑。我很喜欢读《读者文摘》。三，读一些个猜谜、排字等类的益智游戏。四，去附近的图书馆，想想如何利用那里的丰富资源，增广自己的视野。五，找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嗜好，活用自己的头脑。六，任何您能够为别人做的事情，都会激发您的智能。七，尝试写作，比方像鼓励安慰别人的信，或是有益于自己的创造力的日记等等。听众朋友，保持头脑的健康活跃，请多做智能运动。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传道书第十章，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 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设摆筵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兴。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
很高兴今天跟听众来分享。最近我读《创世纪》这个一到三章关于夏娃的事情，我看到夏娃是神所创的第一个女人，但是很可惜的，在这个完美的创造里，她却去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而把人类陷在罪里面。到今天我们都还在罪，而且都要经历死亡，除非接受感谢主了，因为神给我们耶稣基督有一个路走，所以我们今天就还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死入生。好，我今天想思想的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受撒旦的谎言的很多的欺骗。例如好像一个广告，我们就随便讲一个广告，上面就告诉我们说，你用这一台机器去运动，你一次就可以减好几公斤的肥肉啊，那我们就很容易相信，就去买来啊，很多的时候，或者吃一个什么一瓶什么样子的药，就可以让我们有精神，或者是怎么样。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世界上充满了各种的广告，那我们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用一个机器马上就可以减肥到一个地步？而且我们都知道，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事，它不是用一个机器一下子就会可是我们很愿意相信，我们很希望有奇迹在这些广告里面。所以夏娃当年就是听了撒旦借着蛇说，让他怀疑神对他的爱，神如果真爱你， 那个蛇对夏娃欺骗说，如果神真爱你，他就不会把一个那么好的东西放在分别善恶树上不给你吃，他就是舍不得给你吃那个好的东西，你吃了你就像他一样，所以他不要你吃。所以他让夏娃去怀疑神对他的爱，而且他让夏娃怀疑神的话。神说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这是写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的地方。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就跟夏娃说，你吃不一定死。撒旦扭曲神的话，让夏娃就觉得神的话不一定真，他又怀疑神的爱，于是呢他就吃了这个不该吃的，不是这个果子有毒，而是因为他不顺服神。所以今天我们每天从我们的文化里，从我们的电视电影书籍新闻广告，每天我们都听很多很多那种从世界来的东西，我们就被骗，我们就相信，所以我们常常也就什么进入那个骗局里面，或者那个网罗里面，于是我们也选择，可能选择就去犯罪，因此我们就受到很多的罪的后果的痛苦。而今天唯一能够辨认撒旦的来的信息，从世界来的信息是否是谎言还是真实，那就必须你自己认识神的话。当你自己认识神的话的时候，谎言一来你就能够分辨。好比今天一个银行的出纳，你知道那个银行出纳他每天都要数钞票，进来的钞票，那你也知道他必须辨认出进来的如果是一个假的钞票，那他没有去被训练什么是假的钞票，你知道吗？有意思的是，他只是每天一直摸真的钞票。有一天，一张假的钞票进来的时候，他一摸就知道。所以他不需要去专心的去研究什么是假的，他只要专心的研究什么是真的。这就是我们需要每天读神的话，要了解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他的属性，也把真理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每天跟真理在一起，等到有谎言进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知道，我们会觉得这个信息听起来有点怪，然后我们就会思想这个信息跟神说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可能我们就会警觉到，哦，这个信息可能是不跟圣经的真理符合。你知道任何不跟圣经真理符合的就是从撒旦来的吗？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如果自己不读圣经，不了解圣经，我们就常常入了撒旦的圈套，我们都还不知道呢，好可惜，你说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你谈的题目是不要做无知的人。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十五节开始说，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人心不可一日无神。”乐观者在忧患中看见机会，而悲观者在机会中看见忧患和难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不要做无知的人。要知道，今生若比永恒长的话，让我们就去赚取金钱，让我们去求取功名吧，让我们好好的享受人生吧。可是呢，让我们知道，永恒要去何方呢？马太福音16:26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不要做无知的人。无知的人是一个糊涂的人。耶稣说他无知，为什么呢？他真的是无知吗？如果照世人的眼光来看，他其实是一个聪明的人，也是许多人所羡慕的，因为他的田产很多，事业顺利成功，还有大房子，还要盖更大的房子。他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头脑，很会打算计划的聪明人，有理想，有前途，有目标。为什么主耶稣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呢？因为他只是想到今生，而忘记了永生。如果我们知道有一天要见永恒的主，有一天要见创造的主，有一天我们要去见生命的主，或者我们知道有一天要见审判的主的话，就会在离开世界以前，趁着现在有的机会，好好的听信福音，来接受主的救恩，让主耶稣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可以进到神永恒的国度里面。一个无知的人，他注重钱财收入，而心中没有主，因为他只注重房子，而没有想到天上永恒的家。他只是注重吃喝玩乐，而忘记了属灵的事情。他只是注重身体，而忽略了灵魂。所以要做智慧的人，明白神的旨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的对收，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诗篇87:7也说，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诗篇37:4。朋友，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不要像这位无知的财主，只追求地上的享受，而忽略了永生的宝贵。愿主帮助我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接下来我要特别请一位贵宾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的这个主题。接受我访问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罗妈妈。罗妈妈在台北创办体会育幼院已经有40多年。罗妈妈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基督徒，也非常有爱心。罗妈妈您好。
啊，何总好，大家听众朋友好。
欢迎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罗妈妈，今天我们打开报纸，看到很多结婚的消息，也有看到很多问题的家庭啊，夫妻不和的这种社会新闻。夫妻之间当然是因为爱才结婚的，应该怎么样的彼此相爱，社会上面有很多的看法。我想请罗妈妈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您认为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的这个爱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爱呢？
我觉得夫妻之间的爱应该说，从圣经来说，一个容忍，我觉得彼此容忍的那种爱才是真正的爱。你能够接纳对方，彼此接纳对方，你能够容忍对方，这个才是真正的爱。
所以如果爱妻子爱丈夫的话，就一定要容忍妻子跟丈夫的一些缺点，是不是？
对。
除了容忍之外还有一些什么？
比方说夫妻之间他们有什么痛苦的事情啊，彼此来分享，彼此来关怀，彼此安慰，这个也都是在爱的里面。假如说彼此都不能说容忍，而彼此有问题的时候你也不能帮忙他解决安慰的话，这个我想也不是一种爱。
OK， 所以第一个是需要互相的容忍，第二个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去协助对方解决问题。要非常感谢罗妈妈。罗妈，在这个夫妻之间怎么样能够在容忍跟互相帮助之外还能够增加一些生活上的这种爱的情趣？
我觉得有时候夫妻之间可以来一点幽默感。像我先生他要戒香烟，其实讲真的，几十年的香烟要戒掉不是那么容易，可是前4年他终于戒香烟了。他戒香烟的时候他问我，他说你不觉得今天家里有一点不一样吗？其实我知道，我看到了那个烟灰缸不在了，我还是装着不知道。我说没有什么不一样啊，还不是一样的吗？他就问我，他说你真的不觉得吗？我说你非要我讲出来也没办法。我就告诉他，我说好像你是想不要抽烟了，对不对？你已经听了医生的警告，对你的肺，因为他有肺气肿，对你的肺有问题，所以你不要抽香烟了。不过我说你选择的这个日期好像有点骗我。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什么日子不选，你选4月1号戒香烟。我说4月1号是哪一天？他就笑了。
愚人节是不是？
哎，可是感谢神，真的，他第二个4月1号还没抽，现在已经第4个4月1号又过了，他都没有抽。不过前2年的时候，他还手会摸摸口袋，我看到他，我知道他的动作，可是我是笑一笑，不要讲话。到现在为止，他真的是香烟完全丢了。
戒烟这件事情，罗妈妈曾经也很在意吗？
哦，因为我二手烟啊，常常听人家讲说二手烟比自己抽烟还要厉害，可是他也没有注意我的感觉嘛。不过我不常在家，还好抽的比较少，所以现在他戒掉了，我真的感谢神。他也讲神给他的力量，真的这是神给他的力量。我想他自己的话，他已经好几次戒都戒不掉。
换句话说，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的话，能够尽量的改正自己的一些缺点，对于尤其是配偶很在意的一些缺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爱的表达的方式，是不是？
可是他抽烟几十年，我从来没有说他不应该抽烟，我只是从旁边旁敲侧击的这样子提一提。他不戒我也没办法，因为不能说为了这个事情我们两个吵架，是没有过的这个事情。不过我觉得夫妻间有些事情还是有一点幽默感哈， 我觉得气氛比较好一点。
龙猫，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邀请，而且给听众朋友带来这些夫妻相处的智慧，谢谢您。各位听众朋友，请记得罗妈妈给我们的人生智慧，婚姻的智慧。第一，夫妻之间要互相的忍耐。第二，夫妻之间应该有多一点的幽默感，尤其是在问题发生的时候，彼此互相的关怀，帮助对方解决问题。如果可能的话，也尽量改正自己的而不是对方的缺点。相信如果我们照着罗妈妈的人生的体验，人生的智慧来做的话，我们的婚姻就会更加的美满了。谢谢您收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下面我们继续这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各位听众朋友，世界各个国家社会都会有它特殊的文化色彩和共同的文化表现。习惯用语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比方说小孩子之间喜欢互相取绰号，有时候是为了取笑别人，在美国也不例外。美国的孩子们有这样的一句习惯用语，说棍子石头可以打断我的骨头，但是你的话伤不了我。小孩子说这句话用来回答别人的取笑和辱骂。其实在现实生活里，恶意的话会伤人心，我们一被别人骂，马上就会想要报复反击。上帝的儿子耶稣对恶言恶语有非常中肯的劝告。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遵守上帝颁给摩西的律法，其中的一部分称之为十诫。十诫明文规定不可杀人。耶稣说，不但杀人是罪，连使别人或自己生气到有杀人的念头也是罪。耶稣跟着说了一句非常难懂的话，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段记录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1、22两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用言语伤人会遭到属灵的审判和处罚。拉加是亚兰文，是笨蛋的意思，是一个非常轻贱人的字。当两个人互相激怒的时候，一方在气得不得了之下用这一句话来骂人。在不愉快的情况之下，骂人要比生气严重的多。犹太人的律法甚至要求法庭追究为什么一个人要骂别人笨蛋。所以耶稣说，骂人是笨蛋的，会受到公会的法庭的审判。但是当愤怒的情绪升高到仇恨的时候，就会导致对方杀人。耶稣在这里所指的杀人，不单单是行为上的，更是发生在心里的谋杀念头。耶稣要人知道，罪恶不单单是外在显露的行为，也隐藏在人的心里。他说，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和谤毒。耶稣的话把世人法律所定的杀人罪解析得更清楚，也提供了远离杀人罪的解脱之道，不要让自己生气到骂人的地步，骂人的话一出来就收不回来了。耶稣要世人知道，最终的审判不是法庭，而是天上的上帝。
人的法律永远不能够控制人心里对人的仇恨与辱骂。人与人之间如此，国家之间也同样是这样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以后不要再骂人了，骂人很可能会导致对方有杀人的念头。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神所谓的美善。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我们一起看看旧约圣经诗篇第84章。这篇圣经我相信您已经读过很多遍了，但还是需要重复。诗篇84篇11第12节说，因为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学习了这篇诗篇，那时我十分欣赏这个想法。哇，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关于行动正直的那部分，我那时的了解是，就是乖乖的写功课，帮忙做些家事，对凯蒂阿姨好一些，还有不跟姐姐打架，每个星期上教会，每天祷告，还有等等。您可以看见我一头钻进了那里，不是吗？我那时认为，只要我不惹出什么麻烦，神就会赐给我好成绩、好朋友，还有作为一个冰上曲棍球球员，那双一直要到今年球季结束前必须要有的好膝盖，还有一个等着我去上的好大学。我们基督徒觉得，只要我们不违背神，神就会在金钱上祝福我们，或是比较容易经历的考验。如果我们做我们该做的部分，神就会显出他的良善，不是吗？这不是诗篇84篇所说的吗？他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事情不该是这样的吗？没有比这个更明白的了。现在我已经在轮椅上生活了够久的时间，才真正了解有时候我们观念里的善与上帝的善是大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需要怎么解释诗篇84篇呢？好吧，不妨这样试试。如果我们行动正直，神不会留下喜乐不给我们。如果我们问心无愧地行走在主里，神不会留下平安不给我们，他也不会把信心的茁壮及勇气留下。不止这些礼物，还有当我们向他求的时候，他不会不施恩典给我们，这样我们才会属灵充满信心的力量，才能在信心里大步向前，而不是体力不支而晕倒。倘若我们行动正直，他不会保留任何播撒他福音种子的机会，或是让我们为他做光。他也不会保留耐心或毅力，以及他在我们身旁与我们同行的甜美。他更不会保留从天而来的喜乐，这些他丝毫都不会保留的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朋友，这是一堂人生的课题。一些神最好的礼物，只有在最黑暗里才能够被打开，只有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才能够了解神所谓的美善。也因为我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我们才能迅速地与他的意念连结。我们不再用自我为中心来思考，突然我们会意识到人生不只是我们的，或是我们想要的。 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将寻求神所要的，我们人生的优先顺序将重新排列，寻求他在我们生命里预备的美善。当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我不了解这个道理，但是在我17岁那年的跳水事故后，我才真正了解诗篇84篇的意义。因为不是我们所谓的好事或是身体上的医治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是神产生比我在仍然能靠着两条腿走路时更多的勇气、更多的信心及平安。所以今天，朋友们，请思想您上一次生命里的艰难之处，我的意思是，这些对未来生命改变的难处。让我问问，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主给了你什么好事？我祈祷上帝今天将您的目光提升，从他的角度来看待您的生命，并愿他帮助您珍惜当您行动正直从神而来的美善。
传道书第11章，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7人或分给8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
You are Lord of creation and Lord of my life, Lord of the land and the sea.You are Lord of the heavens before there was time, and Lord of all lords you will be. We bow down and we worship you, Lord. We bow down and we worship you, Lord. We bow down and we worship you, Lord. Lord of all lords you will be.King of creation and King of my life, King of the land and the sea. You were King of the heavens before there was time, and King of all kings you will be. We bow down and we crown you the King. We bow down and we crown you the King. We bow down crown you the King, King of all kings you will be, you will b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